觉到这个有人在院子里，他就问说谁在院子里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刚好是哈曼呢，一大早，大概也睡不着，他太兴奋了。第二天早晨呢，一起来一定要把他挂在木杖，从此以后就解除了他心头之恨。所以呢，一大早也没睡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两个人没有睡好。然后呢，要求王啊将莫迪改挂在他木上，所以因为那个很黑嘛，所以说问说谁在院子里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臣仆就说哈曼站在院子里，所以王就叫他进来。那么然后呢，王就问他了，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，你应当如何待他呢？那哈曼因为他膨胀的太厉害，他想这个除了我还有谁呢，对不对？他当然就往脸上贴金子了，所以现在他又对号入座，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人，所以应该把最好的给他。所以然后王就说，好，你赶快将王常穿的朝服和带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，命他将衣服呢给王所喜悦尊荣的穿上，使他骑着游行整个的事，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贵的人，那么就如此待他。你看这是谁建议的？这是哈曼建议的，你看见吗？结果王对哈曼说，你讲的太好了，完全照你的办法来做，完全照你的办法来做。那结果弟兄姊妹，牵着马的是哈曼，那么极尊荣的人呢，居然是莫迪改，游行全程。那你可以想象到，你现在如果有很丰富的想象，你就很想看看这个哈曼的脸是什么样的脸。你看这个哈曼一定是觉得这个地上有一个洞，最好能够钻进去的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不会知道哈曼的本相，你不知道哈曼怎么从最高地方跌到最低的地方。你从来没有看到哈曼肉体尴尬的样子，一直等到经过那天晚上。我们的肉体要受对付，你看见没？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，就是那天晚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以斯帖实在是很有智慧，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对付肉体很快就对付了，不，你要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发展到羞耻无尽的地步。果然这就是哈曼，那这个时候可以对付了，这就是圣灵对付我们肉体的工作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结果呢，后来当然他灰头土脸的就回到家里去。那么刚好那个时候有请，谁有请呢？皇后有请，然后他就赶紧就去赴宴。那么当然呢，就在赴宴这一次，这一次王后就说了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我所愿的就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。然后就讲了下面一些话。然后亚哈书的就问以斯帖说，善感其意如此行的是谁？这人在哪里呢？那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以斯帖就暴露了哈曼。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，肉体是戴三顶帽子的，第一个是仇人，第二个是敌人，第三个是恶人。所以如果有一天圣灵真的启示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肉体是仇人，是敌人，是恶人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起来对付了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一直惯你的仇敌，你若惯他的话，神的见证就要被摧毁了。所以一定要等到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个亚哈睡鲁醒过来了，那么现在让亚哈睡鲁来对付哈曼，那问题就成功了。所以这些都是经过了那天晚上，就那个晚上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见很明显的神的手在中间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读以斯帖有没有个印象？你读整本以斯帖，你找不到神这个字，你找到了吗？我可以向大家挑战，你找不到神这个字的。但神的手到处都在，尤其是那天晚上，太清楚了。在整个人类历史千千万万的无数的夜里面，有一夜结果是扭转整个历史的一夜，那就是那天晚上。结果弟兄姊妹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哈曼就被暴露了，然后呢，最后哈曼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挂在木架上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木架当然只有十字架说的， 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肉体当然应该被挂在十字架，这是我们应该在的地方。所以这样的问题当然就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让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，让肉体，那我们知道神老早把我们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故事。但是故事完了没有完，没有完的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波斯的律法，因为波斯律法是刚性的律法。虽然哈曼死了，但是哈曼那个律还在，明白吗？那个律什么律？那个律是死和罪的律，很清楚。一面这当然是罪嘛，你杀人怎么不是罪？第二个当然是死嘛。但这个律一出去啊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你怎么样也不会回来，你怎么样也不能回头的。所有的以色列人到正月不十二月十三号那天，全部要被歼灭。所以以斯帖又来到王面前，甚至于哭求王，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收回城，你能不能废掉那个律法。哈曼是死了，但是哈曼的律还在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但是今天罪和死的律还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还是不能不犯罪，我们还是死的律，就是我们还是一点一筹莫展呢。所以怎么办？那个结果就是神的见证被歼灭，最后就完了，就是那么一回事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在求王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当然你看见王很明显告诉他说，那个不可，王不可能守围城，那个罪和死的律出去了，十二月十三号那天所有以色列人一定要被牵连，那么这样以色列的命运不是决定的吗？不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王把他戒指拿下来，就把那个戒指给了摩迪改，让摩迪改再发出另外一道命令。换一句话说，有另外一个律，这两个律完全是平行的，一个是罪和死的律，一个是生命的律。这个律叫你死，这个律叫你活。那么这个命令出去怎么样呢？就是在正月至十二月十三号那天，以色列人可以开始自卫，可以保护自己。那么感谢主。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以色列人就转忧为喜，转悲转忧为转愁，整个就转过来了。所以在年底那一天，按理来讲每个人都应该死了，见证应该就从此被摧残了，结果你看整个的局面完全被扭转过来了。那不光这样，你记不记得在京城啊，不光十三号十四号，这是以斯帖请求的，再给多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十三号是得胜，十四号是夸胜。得胜是一件事，展览你得胜是另外一件事。好了，大家都知道说谁已经死了，哈曼死了，我们肉体已经，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肉体在历史上是死了，但是今天在我们身上是邪情跟私欲，这个还是活的，你怎么办？所以你看呢，到了那一天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果呢，对付仇敌以后，哈曼十个儿子统统死了，这是十三号的事。但是十八、十四号呢，要把他们挂在，通通挂在木架上。像 BBQ 一样一个个叠起来。那么你要记得那一天呢，当你看见十个儿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不光是肉体，还有肉体邪情私欲全部解决了。你看，不过他们在实际上，他们也在实际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夸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基督徒只懂得得胜，不懂得夸胜。夸胜什么意思？夸胜就是展览基督的得胜。所以现在不光哈曼挂在十字架上，哈曼的儿子们也挂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十个，我们今天不是讲以斯帖记哈，今天十个儿子，每个儿子都有他名，都有名字，都有意思的，很奇怪。这个以斯帖记神最喜欢，圣灵最喜欢记名字了。什么这个以斯什么这个哈曼的妻子叫什么你也知道，哈曼十个儿子也知道，还有那些太监的名字你都知道。有的人我们觉得不需要知道，都知道，就是唯一的名字没有，那就是神的名字没有，所以是刻意的，你看见吗？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十个名字好好读过的话，你看都跟我们几的不同的表现，十个不同的表现有关系的。 所以最后简单的来说，等到最后你看见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果你看见这个犹太人就脱离仇敌的平安，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。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普尔节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到了这个什么，到了勇士的，到了什么，到了千禧年没有逾越节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还有普尔节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件很重大很重大的事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本来呢情形是一个对的人在朝外，一个错的人在朝内。所以那个时候摩迪改要，那个时候这个以斯帖呢送衣服叫谁，叫摩迪改换一换，换换衣服。那摩迪改知道换衣服不能解决问题，要换朝代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肉体是哈曼，摩迪改是圣灵。所以到底今天摩迪改在朝内呢，还是哈曼在十字架上，还是反过来，今天肉体坐在宝座上，结果圣灵被推到边缘去，把它边缘化了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情形。所以一个不正常基督的生活，那个情形是什么呢？就是错的人在朝中，这个对的人在朝外。所以今天需要什么？需要换朝代，不能换衣裳，换衣裳不能解决问题。那么这个朝代怎么换的？就是那天晚上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以斯帖的预言。所以回过头，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，以色列这个民族得以保存，以斯拉得以保存，见证的第二代得以保存，就是因为摩迪该坐在城中，就是因为哈曼和他儿子被挂在木架上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教训？今天撒旦可以容忍我们有第一代的见证，不让我们有第二代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做父母的很伤心，儿女都是好儿女，都是非常的成功，他们有哪一个人是接续神的见证？你自己爱就不错，但是你是不是个成功的父母？不是你的儿女有几栋的房子，不是你的儿女有多少的成功，有多少个博士？今天我们要问说，见证有没有第二代呢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我们做父母，不光做父母，我们不仅要给爱的环境，叫儿女容易得救，而且我们要给他的环境，不只叫他得救，而且叫他有一天能羡慕，能够像你一样。你如果站在主这一边，那弟兄姊妹，不只有见证第一代，也有见证的。所以今天教会的工作不能光建造第一代，要有第二代。那问题在这里，关键在哪里？我们的肉体有没有受对付？现在就是看以斯帖记是怎么表演的。如果我们能向以斯帖说，我若死就死了吧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主投降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顺服已经带来曙光了。然后你能够相信神自己，神已经把哈曼放在你的手里，你又把它放回去，你能等明天，这是对神的信心。等明天，结果不止你相信神，不止相信神的作为，不是你这手在那里做的。第一天如果诺这个以斯帖做了，以斯帖等于自己把哈曼捏死，他不这样做，我把他同样，我把他送回神的手里，让神自己做，我不做的，这是明天。那明天呢，你看见就叫肉体到了灰头土脸的地步，到了狼狈的地步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肉体从最高地方摔到最低的地方，然后就给世人看见说，你看十字架是他应该在的地方，宝座根本不应该他坐的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就清楚了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主面所学的功课就关系到属灵的见证。那这是近的来说，这是远的来说，哈曼想要对付的谁？当然主耶稣自己嘛，不是还不光是以斯拉吗？你明白吗？以斯拉和尼西米这些回来是为着迎接弥赛亚，但是仇敌最受不了的是弥赛亚自己，主耶稣自己。所以请记得， 在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有一次差一点整个神的旨意要完全被摧毁。你看旧约有333个预言讲到我们的主要第一次来要做人类的救主的，但如果那次哈曼成功了，你看撒旦就完全成功了，险不险？非常非常的惊险。而那个关键性的一页就是以斯帖第六章的那一页，那也就是以斯帖的一页。所以从历史来看这是关键性的一页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也是关键性的一页。所以但愿我们的主能够从我们能够从这里得着属灵的教训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借这些话来对我们深处说话。今天这些话是何等的严肃，特别在岁首年终的时候。主啊，当我们回顾我们的以往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失败，我们愿意说主，若是死我们就死吧，我们愿意让你来更换朝代，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。过去浪费的时间让它过去，用血来遮盖我们，但我们从此以后不再纵容我们的肉体，不再惯我们的肉体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戒指脱下来，让圣完全让圣灵有掌权的地位。主啊，当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掌权的时候，见证就被带进来了。教会不只有第一代，有第二代能够迎接你的回来。在这严肃的课题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这样向你祷告。主啊，但愿你都听见，也在我们身上做革命性的工作，叫我们有回头的亮光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下个礼拜愿意再回来，一同有交通。我们也求你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但愿我们宝贝礼拜三所给我们这样的时间。你若愿意保守我们在这一年，主啊，谢谢你把这个题目赏给我们。我们在这里把一切敬拜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